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2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星期一晚间宣布，将要求国会提供至少25亿美元的资金，以应对快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位政府官员表示，这笔资金中的至少10亿美元将被用于疫苗开发。这名官员指出，为了让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获得最大的灵活性，政府将要求国会一次性拨款。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言人塞梅尔说，特朗普政府继续非常严肃地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他说，今天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25亿美元的资金追加计划，以加快疫苗开发，支持预防和应对活动，并采购急需的设备和供给品。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到韩国、意大利、伊朗，投资者终于担忧全球疫情的失控会给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风险。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全线暴跌，截止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4点，美股收盘，道琼斯指数跌1032点，跌幅为 3.56%， 标普500指数跌112点，跌幅为 3.3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355点，跌幅达 3.71%。 彭博新闻社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24号主持一项会议，讨论北京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应对方案。伯明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华尔街日报》本月3号刊登由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研究员米德撰写的一篇名为《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文章，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批评是种族歧视，并下令驱逐该报3名记者。彭博新闻社还指出，针对是否应该对北京采取严厉应对措施，与会官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人主张命令数十甚至数百名中国记者离开美国，但也有人认为此举违反法律，也不符合美国新闻自由的价值观。知情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无论采取什么决定，美国政府决心要解决美中双方对待新闻界的严重不平衡问题。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几乎完全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就有超过500名记者，已经达到美国无法掌握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目前只允许大约75名美国记者在当地工作，同时认为如果美国媒体出现不公平的报道，就常常以驱逐或拒发签证等手段来加以惩罚。上周六才在内华达州赢得民主党总统党内初选的佛蒙特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在何种情况下他会认为美国的军事介入是有必要的？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那是不是某种情况你会？桑德斯答复，那是某种，是的，我是说我认为我必须明确让全世界许多国家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允许侵略行动发生，绝对的。中国浙江宁波检察院上个月起诉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桂明海，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本月24号宣判桂明海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相关公告指出，桂明海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桂明海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部分社会群众旁听了宣判。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聊聊在跨国企业中如何应对不同的文化，看看如何表达毫无概念，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本能。
Yeah, I went through major culture shock when I first went to China. People kept asking me about my salary. I mean, we almost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that in the West.
Yeah, money is an acceptable topic in daily conversation among some Asian cultures. It took me a good 2 years to get used to American customs as well. First of all, hugging! Americans love to hug, but it kind of creeps me out.
Okay, we will run out of time for the show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is.Why don't we start our class first, and then we will discuss some more cultural differences later in the show.
好主意，同学们，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s spelled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是本能、直觉的意思。
Survival instinct
生存本能。
Animal instinct
动物本能。
The offer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My instincts told me it must be a scam.
这事儿简直好的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个骗局。龙卷风来袭前，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妈妈毅然决定不让孩子藏在衣橱里，开车出去避难。结果呢，幸免于难。回来时，房子已被夷为平地。
Her maternal instincts saved her kids and herself.
她的母性直觉救了孩子的命，也救了她自己的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I gotta say, sometimes your instincts ar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rely on.
I mean, you're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so your gut feeling about a person is usually right. But for me, it's a different story.
Well, that's why we're friends. I can always help you out for a small fee.
Ah, I was wondering when the real Yang Lin was going to come out.
Actually, there's only one rule to judging characters. When something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must be fake or a scam. It applies to both things and people.
Yeah, I guess. I just have a very trusting personality. I always choose t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and trust everybody.
Okay, okay. Let's stop this overflow of self-esteem. 我们赶快从吹牛大王这逃走，接着来听美国习惯用语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肯定都听过鸟叫，英语里形容鸟叫的象声词是
tweet, T-W-E-E-T, tweet。
你知道吗？现在有个网站叫做
Twitter，
可以用电脑或是手机在上面发送字数不超过140个字的短信。我也是最近才从年轻同事那里知道这个网站的，但还是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操作。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可以用来形容这种情况，那就是
Not know beans about. Beans is spelled B-E-A-N-S. Not know beans about.
说一个人 not know beans about 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对一件事情一无所知，毫无概念。就拿我来说吧，如果你让我上网 tweet 你，那我简直就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
I do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奥巴马夫妇入主白宫后，第一夫人米歇尔多次成为头版新闻。就在前不久，她在白宫开垦了一个菜园子。让我们听听下面这篇报道是怎么说的。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报道说，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最近在白宫开了个菜园。眼下，这样的菜园子在全美各地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就连对种植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跃跃欲试。 没过多久，这些初次务农的人就能够尝到自己种出来的可口健康的水果和蔬菜了。
我和老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菜的，去年第一次尝试。
We did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所以只种了西红柿、黄瓜和韭菜，结果大丰收。你还别说，自己种的菜味道就是不一样，又有利于环保，绝对是一举两得。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常听人说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真是这样吗？听听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得出答案。
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 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这个人说，布兰达第一次经人介绍跟杰克认识的时候，杰克的博学多才让他有些无地自容。对于杰克研究的天文物理学，布兰达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几次约会下来，他就被杰克对宇宙和电磁的热情折服了。现在他懂得越来越多，简直不可思议。
有趣的是 ，not know beans 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not know Jack。因此在上面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说对于天文物理学
Brenda doesn't know Jack，
这里面的 Jack 指的就不是 Jack 这个人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说 beans, 豆子呢？或许恰恰是因为豆子小，微不足道吧。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一直沿用到今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odern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so fast. I remember just a year ago when my friends introduced me to WeChat.No one knew beans about it. But today, everyone in China is using it.
That's true. All this modern technology makes the world a smaller pla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re everywhere.
True. But it's also a big challenge to understand how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act in the business world and in your daily lif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hrough some tips about how to interact with your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
Hello and good morning. I'm Paul Higgins and I've been asked to help prep all of you for your new positions.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ell, let's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shall we?Each of you will be traveling to business meetings, attending fairs and exhibitions, as well as receiving clients from abroad. It'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Let's start with how to greet people.
Paul 自我介绍以后马上展开培训。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Paul 说的
To prep someone for his or her new position.
指的是就职以前的培训。作为跨国公司雇员要经常出去开会。参展接待外国客户，因此给别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Yes, Emily.
Why do some Europeans kiss each other when they say hello? I've even seen men kiss each other.
Yes, in some places in Europe, such as France, people do give each other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It's considered friendly and is not sexual in any way.
But Americans wouldn't do that, would they?
No,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欧洲人见面喜欢在脸颊上蜻蜓点水地亲一下。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那美国人呢？ Paul 说。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就是说，美国人几乎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But Americans seem to like to hug each other frequently.
That's tru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to hug. But usually it's people who have met before and perhaps haven't seen each other in a while that might hug. At a first meeting, a hug would be very unlikely.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touched by strangers.
美国人似乎很喜欢拥抱。Paul 解释说，其实只有很久不见的熟人才会彼此拥抱。初次见面一般不会。Emily 说她不喜欢陌生人碰她。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拥抱让她浑身不自在。
Fair enough. I'd say hugging is not usually appropriat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me people are a bit overly friendly. But if the person initiates it, I'd recommend you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think you are rude.
So...The same rule would apply to getting a kiss from a European. If they initiate it, just go along and be friendly, right?
Yes. As the saying goe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In other words, follow the local customs.
Paul 也承认拥抱并不适合商业场合，但有些人确实会 over-friendly, 过分友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员工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咬咬牙，硬着头皮去硬核。
Grit is spelled G-R-I-T.
常言说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要入乡随俗。
Paula 说，欧洲人呢喜欢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见面时行亲吻礼，而美国人呢则更喜欢 hug， 拥抱。他说，有些人确实 over friendly， 过于热情。但是如果在商业场合 ，you have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得咬咬牙，硬着头皮去迎合。
Yep,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没错，入乡随俗。So, Mike, what was the biggest culture shock you encountered when you were in China?
That would have to be how Chinese girls behave around each other. You know, Chinese girls like to walk hand in hand or feed each other food. In America, girls would never, ever do that unless they were a couple.So that always confused me until a friend set me straight.
没错没错，这倒是真的。而且啊，东西方文化中还有很多谈话的禁忌呢，也是不同的。我们接着来听 Paula 是怎么说的。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Emily 说
I know that we will be expected to chat and make small talks with our customers, but I'm worried I'm going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There are a couple of topics that are considered no-nos in Western culture. It's best to avoid discussions 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money.
Why is religion a sensitive topic?
聊天 to chat, 也可以说 to make small talk.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讲错话。Paul 说，在西方文化中，确实有一些话题是
No-nos.
最好不要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宗教和金钱。宗教为什么是敏感话题呢？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religions, and each one thinks very differently. Overall, it's an area that could cause trouble,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When I visited Italy last year, I noticed a sign at the church asking people to remove their hats. Why is this necessary?
In some religious centers,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Many Western people also think you should remove your hat when dining or in a more formal setting.
Paul 解释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如果话不投机，就很容易出问题。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所以最好远离这个话题。 Jim 问，为什么意大利有的教堂要大家摘掉帽子？ Paul 解释说，某些宗教认为戴帽子很不礼貌。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而且在西方，正式场合和饭局一般都要把帽子摘下来。
You said money is off limits as well. Can you explain?
In some parts of Asia, discussing salary amounts or how much you paid for something is an acceptable conversation topic. But in the West, people get very uncomfortable when discussing money.
That makes sense.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金钱也是 off limits. 禁区。在亚洲某些地方，工资收入可以是聊天的话题，但是在西方，问别人赚多少钱往往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说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Okay, a couple more important points. In some Asian societies, when you meet someone and you notice they have put on weight, you might say, hey, you've gained weight. But in the West, it's almost never appropriate to comment on someone's appearance.
But why? It's not a criticism, it's just an observation.
In the West, it is viewed as a criticism. So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I think it's best to simply say, you look well.
Yes, that would be perfect. Thank you all for your attention, and we will meet again next week.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见面千万别说你发福了。
That's a no-no.
西方人几乎从来不讨论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一定要记住哦。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 Paula 说，在聊天的时候不要涉及宗教、金钱和政治，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而且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不要评价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But Mike， I always comment when you gain any weight。
Yeah。Now you know, it's considered very inappropriate in Western society.
But it's common to comment on other people's appearance in China, like, you seem to have put on a little bit of weight recently, Mike.
You little...
it's culture difference, so you can't blame it on me. 好了，同学们，我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unner-up, runner-up.Runner is spelled R-U-N-N-E-R, runner, and up, U-P, up, runner-up.
Runner-up, 比赛里的第二名。
Jason came in as the runner-up in the 200-meter hurdles.
Jason 在200米跨栏中名列第二。在美国国家地理小蜜蜂比赛中
12-year-old Southwick Karnick got all five questions right in his one-on-one duel with the runner-up to clinch the title.
十二岁的卡尔尼克在跟亚军的一对一对决中，五道问题全部答对，赢得冠军头衔。
American Idol Season 12 runner-up Cree Harrison says that she has no regrets about her time on the show.
美国偶像第十二季亚军克里·哈里森说，参加这个节目的全过程，他没有一丝遗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unner-up.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you and me, you're always the runner-up.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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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Hold on, Yonglin. Remember that time when we had the president of the show election and you just ignored the results because you lost? I still have the evidence. I think someone's number is up.
Oh,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Somebody's number is up. Let's check it out firs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在美国，一到星期五，很多公司里的员工都会轮流带多纳圈到办公室跟同事们分享。我们办公室也不例外。老实说，我本人并不喜欢多纳圈，太甜。而且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多纳圈专卖店开车20分钟才能到，很不方便。你猜明天轮到谁带多纳圈？没错，又轮到我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叫做
Somebody's number is up. Number is spelled N-U-M-B-E-R. Somebody's number is up.
Somebody's number is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气数已尽，要倒霉了。就好比我虽然自己并不喜欢吃多纳圈，而且又要绕道去买，但是轮到我了，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
My number is up。
不过跟下面例子里这些人相比，我恐怕还算是幸运的。我们一起听下面这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 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这个人说，我们都知道还要裁一批人。所以我的同事被老板叫去谈话，我就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轮到他倒霉了。他和另外五个人被要求在一个小时内整理好自己的东西，交还工作证件。我的运气还不错，至今还有工作。
现在经济不景气，谁都可能会丢饭碗。我的一个朋友就很担心，她老公如果在3个月之内找不到新工作的话
Their number will be up.
他们就要惨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倒霉。比如说我的邻居 Judy Allen 就刚刚当选连任了市议员。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段政治评论。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这个人说 ,Judy Allen 当选连任市议员说明她的政治生涯还没有走到尽头。不错，她在第一个任期内确实树了一些政敌，但是大多数选民还是觉得她干得不错。他们希望他能在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的另外一个邻居可就没这么走运了。他儿子开车回家的路上跟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上。按我邻居的话说，现在马路上这么多危险驾驶的司机。
You never know when your number will be up.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倒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 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大家也许会问，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研究，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Number 当时指的可能是没中的彩票上的数字。也有人说 Number 是指任何可以用来辨别某个人身份的数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I guess there's no point in competing with me when you're not even in the same league.
Well, let's be friendly co-workers, you know, just be friendly one time.
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I'm always the winner.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星期一晚间宣布，将要求国会提供至少25亿美元的资金，以应对快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位政府官员表示，这笔资金中的至少10亿美元将被用于疫苗开发。这名官员指出，为了让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获得最大的灵活性，政府将要求国会一次性拨款。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言人萨梅尔说，特朗普政府继续非常严肃地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他说，今天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25亿美元的资金追加计划，以加快疫苗开发，支持预防和应对活动，并采购急需的设备和供应。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到韩国、意大利、伊朗，投资者终于担忧全球疫情的失控会给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风险。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全线暴跌。截止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四点，美股收盘，道指跌1032点，跌幅为 3.56%。标普500指数跌112点，跌幅为 3.3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355点，跌幅达 3.71%。彭博新闻社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24号主持一项会议，讨论北京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应对方案。伯明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华尔街日报》本月3号刊登由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研究员米德撰写的一篇名为《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文章，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批评是种族歧视，并下令驱逐该报三名记者。彭博新闻社还指出，针对是否应该对北京采取严厉应对措施，与会官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人主张命令数十甚至数百名中国记者离开美国，但是也有人认为此举违反法律，也不符合美国新闻自由的价值观。知情的美国官员表示，不论采取什么决定，美国政府决心要解决美中双方对待新闻界的严重不平衡问题。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几乎完全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就有超过500名的记者，已经达到美国无法掌控的程度。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目前只允许大约75名的美国记者在当地工作，同时认为如果美国媒体出现不公平的报道，就常常以驱逐或拒发签证等手段来加以惩罚。上星期六才在内华达州赢得民主党总统党内初选的佛蒙特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专访中，被主持人安德森·库珀问到，在何种情况下他会认为美国的军事介入是有必要的，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那是不是某种情况你会？桑德斯答复说，那是某种，是的，我是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确让全世界许多国家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允许侵略行动发生，绝对的。桑德斯说，对美国人民的威胁是其中一个情况，还有对美国盟友也是另外一个情况。我相信北约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应该与其他同盟国家合作，而不是单独采取行动。中国浙江宁波市检察院上个月起诉了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桂明海，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24号宣判桂明海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相关公告指出，桂明海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桂明海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社会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新冠病毒疫情给中国的执政当局带来空前挑战之余，北京方面仍然不忘紧抓舆论场，向公众来传播所谓的正能量。于是呢，被剃光头的女医护成了最美的逆行者，还有出生20天的婴儿会说话找妈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颂扬习近平的大国领袖战役日记，这些宣传报道横空出世。有评论质疑北京惯用的把丧事当喜事办舆论策略，在这场致命的疫情下它还能有多少影响？靠着中共和习近平的伪光正，是否就能打赢疫情呢？与此同时，疫情下批评人士被逮捕被晋升，腾讯平台也因为报道疫情被封号。在李文亮医师去世后所引爆的一场言论自由的呼声，是否即将被当局消灭？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欢迎。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现场讨论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欢迎您。
一文好，建立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纪硕明先生，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这场疫情爆发2个月了，中国民众到处在寻找疫情的真相，从新闻报道里也好，从社交媒体里也好，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您的观察。
从武汉爆发这个疫情开始，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就指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看到抗疫的这场战争当中，起码有2个与所有民众相关的战场，一个是配合医护人员与病毒博弈的生命保卫战，还有一个呢，舆论宣传是这场以疫情发生以来的又一个战场。大多数被堵在家中不能上街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可以看到真实的疫情，因为正是知情权措施使得这场抗疫的生命保卫战当中，中国民众一开始输的就十分狼狈。那个枪杆子笔杆子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保江山的二杆子，在这场疫战当中，从疫情开始出现，舆论场就被封锁，结果这个疫战当中就出师不利。那么所以这场疫情普遍被认为在舆论场上的挫败导致了疫情扩散，不能公开透明的训诫让专业的医生闭嘴，让本来可以有防疫警惕的社会失去了警觉性，来导致了人民伤亡，那个甚至于天怒人怨。就目前相关疫情的舆论呢，仍然一封再封，那执政当局呢，仍施以严厉的舆论控制、舆论导向。因为我们相信在国家倾全力下，疫情总能战胜，但任何战役打胜的前提是必须知己知彼，让所有参与的民众有知的权利，有说的权利，否则下一场灾难又会必然而至。玉文，
好的，谢谢纪先生。那么杨博士，您刚刚也听到纪先生他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多年来外界一直都在说中共当局这种传统上把丧事当喜事办，这种所谓他们的正面宣传方式，刚刚纪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不只是这种正面的宣传，而且一封再封，民众说的权利、知的权利都被抹杀了。您怎么看这个疫情爆发到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他所发动的这场舆情战呢？
好，从头到尾啊，中共政权，特别是习共政权，我叫它习共政权，它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就是维稳意识占上风。从一开始发现了疫情，那为什么不报？为什么要隐瞒？当然这就维稳坐之主导嘛，就是考虑到它这个政权的形象和稳定，所以不让民众知情。当这个疫情已经没法控制的时候，它这个经过了早期的这种混乱，现在早期的混乱已经过去了， 那早期呼兰以后，现在所有的措施，当然你一个政府一定要对这个疫情做你必要的进行反应，除了这些必要的城市化的反应以外，现在主要的就是维稳。因为我认为习政权、习近平还有共产党的政权已经明白了这场疫情给这个政权造成的威胁。有的专家认为是共产党统治以来7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威胁，我认为这次变局肯定是要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要的主导思想就是维稳。因为他们知道，刚才这个季先生也讲了，是吧，在这次疫情面前，所有的用谎言所堆砌的一个大厦，无论你叫它伟光正，你叫它强大，你叫它这个贵族气质，你叫它中国梦也好，一夜就坍塌了。现在无非他就想极力的再用谎言想重新把这个大厦给堆砌起来，但是这种我认为是几乎完不成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季先生用了一个叫战争啊，要打赢这个战争，这个也是共产党长期讲，一只要遇到灾难，大家就说哦，把这个用战争的这个概念去描述它。实际上，这种说法本身可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什么？因为瘟疫、这个灾情，还有这次的这个疫情，它总是会过去的。如果中国人不全死，啊，这就胜利了，人类可以延续下去。那胜利是归于谁的呢？归于习政权的啊，习共政权。所以实际上它预设了一种战争，以及战争胜利以后的这个胜利者是谁。所以我觉得不要用这一套的语言去说它，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疫情防疫的这个过程中，疫情总会过去，最后是好，代价是多少？评价这次防疫的成功不成功，不是说最后啊我们胜利了，疫情总会过去的。它不是两国战争，我打了我有个输赢的这么一个评比，我投降了。人类不可能向疫情投降嘛，不可能向投降。
之后的问责问题、
嗯、就是评价这次疫情以及整个政府在里边的表现，不是说最后疫情是不是过去了，是付出多少代价，人民付出多少生命财产的代价，政府做了什么，政府的责任在哪里，我觉得应该用这套思路去来看它，而不是说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
好，我们稍后就来看看到底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不过在我们继续深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前，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不想让他们久候，我们就先来接听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杨建伟先生您在吧？是吧？
在。
好，上次我曾经打过一次电话，当时呢有那个香港的陶姐，还有那个陈破空，还有一个杨建伟先生，我打过一个电话。那么今天我打一个电话，因为时间很宝贵，我现在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整个这个国民被洗脑的，洗的完全他没有逻辑，不按科学逻辑思维来思考问题，他是用狡辩和诡辩，你是永远跟他讲不清道理的。现在我不讲这个事情了，整个就像比如我没有回老家，但是呢口罩是买不到的，买不到，你到超市买东西呢他呵斥你，那我要吃东西啊，我说那你不卖口罩叫我怎么买，但那我不管，那我说我这要长期要现在还有一点储存，我要没有的话那我饿死我，他们管你。我说的不是这个事情他不讲了，因为太多了。我所讲的是这一个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国家呀，全国各世界各国的人民应该揭露这个真相。这个真相揭露出来了以后，他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向日本和德国发动法西斯、危害全世界的这条道路上已经开启了。它就是一个军国主义，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独流的这么一个。邪恶的这么一个政权，然后用撒谎来维持他这个肮脏贪腐的政权，全部是抢劫盗窃，他把老百姓的脸遮住。
好，谢谢您。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
好，谢谢广东的黄姐。好，您说
他要向这个路上跑的话，世界上如果不现在采取措施绥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好，
将来他叫你寸草不生。
谢谢您。
他的这个样板要在世界树立起来，就是把几千年前的商鞅变法这种愚民政策推广到全世界去。
好，谢谢您，广东的黄先。好，谢谢。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给您一分半钟时间，请您发言。
您好，
您好。
哎，好的。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在疫情当前，中国开始发动这个正面的宣传，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中国政府在2003年以后，他在 SARS 流行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前两天出来的新闻，非常恶心的一个，比如说所有的那些护士要把头发剃光了，甚至还有什么宣传什么，他们连卫生巾也没有，他们自己得憋着，得忍着，哪有这样的事情？真的让人看了之后非常的恶心，非常的痛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从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他们可能是从这个米歇尔·福柯这个法国的这个哲学家那里学来了一种，就是叫做治理术 governance。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这种治理术，他们现在越来越的精到，然后他们知道怎么样用规训和惩罚的方式来压制整个全民，然后造成这种恐惧。他可能从89年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学习了这么一套这种全面的这种治理术。那么到今天开始，他还是用的这种方法。所以我真的呼吁，在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你们首先要站出来，因为你们站着中国的最好的社会资源。如果你们比如说在法律界的、在新闻界的这些知识分子，如果你们不站出来的话，这个社会的良心已经没有了。
好的，谢谢您。
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那我们就先暂时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就先请杨建立博士，既然刚刚几位观众都点名到您了，您先来做一番回应。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还有刚刚的另外一位这个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所谓的愚民政策给人民的洗脑，然后又提到了这些女医护被当作一个示范的样本，但是实际上引发的却是民众的反感。现在相关视频都已经从这个甘肃官方的这个网站上给撤除了。为什么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好，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洗脑在相当程度上是非常成功的啊，造成了这个民众在一般的情况下啊，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能随着他的那个说法那个起舞啊，有时会做出让人民感到非常遗憾啊，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非常恶心的一些事情。但是遇到这么大的这个灾情，人民的这个生命直接就每天都在那儿这个受到威胁，在威胁的时候，他感觉政府在哪里，政府在做什么，他用自己切身的一种体会，根本不要任何语言，他就理解了这政府的性质。所以政府在现在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习共政权最害怕的已经发生了，这就是人民觉醒了。因为你在这么大的疫情面前，你用什么样的宣传都不能够解决他面临的即时的危险，啊，生命是不是明天就没有了？是不是我明天就没有任何东西吃了？啊，我的家人在哪里？这些东西都不可能靠虚假的宣传能够解决。而这个时候，我觉着防疫最重要的是一个可信的信息源，而恰恰在中国没有可靠的信息源。你比如说每天民众来找这个可靠的信息源，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防疫，在哪个地方有真实的情况，我们这部分人应该怎么做，必须有这个可靠的信息源才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民众才能选择最佳的行为，为自己为他人。但是现在中国没有，这就是中共长期的这种控制信息所造成的一种恶果。那这个另外呢，就是用这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护士剃头啊上前线这样的做法，是共产党一贯的一种宣传手段。这种宣传手段呢，平时呢大家也不是很在意，现在大家就觉得非常恶心。为什么恶心呢？这些你看这些这个护士，
对，还有人说他们这个哭泣的表情，感觉让人觉得他们是受到迫害。
对，非常，他知道自己我上了前线去可能就没有生命了，那我这个剃头被照相，就是被中共利用去宣传。大家非常明白，为什么你习近平不去武汉？为什么把这些民众推到前线去？
为什么不让世卫专家去？
为什么不让世卫专家去？为什么？另外就是说，医生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上前线，他宣很多这种宣传的故事，大家问，那你医生没有保护到了前线去，你受到感染，他会感染更多的人，这不是让灾情更加严重吗？为什么要宣传这样的故事？啊，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劣势，最后是给你脸上贴光吗？最后还是揭露你的丑恶？我觉得可能情况的发展是越来越向着后者发展，就所有的你这些宣传 到最后可能是揭露了共产党的那种丑恶，更不用说目前的宣传漏洞百出啊。有人我们常说是多难兴邦，这次我们看到的就是多难穿帮，中共穿帮的地方太多了，宣传那种露马脚的地方非常非常之多。所以这个我觉着还是一句话，中共害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就是人民觉醒了。
嗯，好的，季仲明先生，您的看法呢？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来宣传大量的这样的故事？他们想要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旋律？那么为何又会引起中国民众如此大的反弹呢？
对，其实从认知上说呢，抗疫到了非常时期，女性的长发呢，不方便严密的防护，剃了方便保护，这个也是没有可以争议的。但是我要问的话，如果是男护把头剃光了，你会不会如此大张旗鼓的秀出来呢？肯定不会，肯定没有意义嘛，对吧？所以上抗疫前线令人敬仰，但是剃头呢也是这个专业需要受人尊敬，但是特别的修出来秀出来这就不专业。因为我觉得长发呢是女性的性别特征，性别呢这个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认同，是一种性别的尊严，被迫放弃性别的特征，某种程度上你是要他放弃某种的这个尊严。所以我们会看到视频里那些美丽的女性，她们是含泪被剃，是一种这个悲壮。问题来了，你剃了头还要特别的用视频秀出来，这秀的我认为不是专业，还是秀的政治，他需要秀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对吧？那个是完全希望这种英雄来完成任务，那个用自我牺牲的那种气概和行为来那个宣扬这个伪光正。那可是在民众的眼里呢，这些医护工作者他们受人尊敬，包括已经离开人世的李文亮以及被训诫的那几位这个医护，他们的可爱是因为他们平凡，他们就像我们邻家大哥小妹来提醒社会人士，提醒大家一样，没有人要他们去做牺牲，没有人要他们去成为英雄，那只要专业就好了。所以我认为民众对这样的做法的反弹是要昭告天下，不要去消费女性的尊严。那个中国民众没有想着要当英雄，而是做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个有尊严的普通人。玉文，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想请教季仲明先生的是，这个虽然杨博士非常的乐观，他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可是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在宣传战上面，他仍然是掌握相当大的优势的。我们知道，在星期三，就在昨天，腾讯的一个非常受到中国民众热爱的一个平台叫大家平台被封号了，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中国媒体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大家平台上面发了一篇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是跟疫情有关的文章。这篇在1月27号发表的文章标题怎么说呢？他是说的是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篇文章被认为就是腾讯大家平台被封号的一个导火索。我想请季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在这个大疫之下，这个中国官方仍然在加紧的追杀这些民间的声音，是吗？
这个腾讯大家呢是一个素质挺高的一个媒体平台，比较自由派，那个当局盯着不满已经蛮长时间了，相信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据说还不仅是因为主持人你刚才讲的那篇文章，直接导致被封是大家请了一当局不喜欢的一位作者，一位敢于直言讲真话的学者写了文章。那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也好，一篇文章也好，有人不喜欢他就叫你下架，那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那最近一段时间被封公号，那个被封群的非常多，千千万万，蔓延的速度远快于病毒。我看到有个群啊，他不到10天就被封重建连续了4次，非常惨烈也非常的顽强。有一个网评说啊，腾讯自己的公众号大家被自己注销，让自己人对自己下手，这是谁做得出来？所以腾讯在美国上市，有人愤怒的要到美国去告腾讯，现在应该看得出来了， 那个腾讯根本不能自主，而是这个环境不容你说党不想说的，党那个不想听的话。而且呢，我们知道中国那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3月1号会这个开始实施，所谓的治理规定就是治你的规定，对吧？结果会怎么样？那我看到有个企业家对那个强行服公司说，最担心的形式主义又回来了。那个这个形式主义是3.3化，他说3点是政策出台不调研、不需要、不可行；3化呢是空话、套话、模棱两可的话，那将是中国的大不幸。我认为呢，即使疫情过去，我可能没有建立那么乐观，那个可能拉开的序幕不是反思，反而是文化思想舆论的大清算。
好的，那么杨博士，我也想请您做回应。另外呢，针对腾讯平台被封啊，这个中国的学者也是律师张雪中先生，他有这样的一段评论，他说：“关于腾讯大家公号被注销，我的看法是，他的被注销并不比我的微信号被注销或我的一篇文章被删除更严重。言论自由是一项普遍的基本权利，要有就大家都有，要没有就大家都没有，只是暂时被权力允许发声，这不是自由，而是恩赐。”您怎么样看？
好，那张雪松先生讲得非常好，但是大家被封又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就是大家刚才说明已经讲了他的这个和腾讯的特殊关系，而腾讯等于说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一个人敢砍自己的胳膊，那是肯定是有更大的压力在后边才敢这么做。那李文亮去世以后，引发了全国的史无前例的一个对于言论自由的这种要求的这种高涨。政府根本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是变本加厉啊，开始封号啊，限制言论的，然后开始这种伪光正的这个宣传。那这个刚才说明先生也讲了，很多人都要搞腾讯。哎，我们在上个礼拜公民力量发出了一个这个通知，这个就是要在美国对微信和腾讯啊，进行这个集体诉讼，那这个工作正在准备。那为什么要对微信进行集体诉讼呢？微信之恶在于它用市场垄断的商业方式，把全民给这个绑架，它绑架在这上面这个平台上，然后呢又把它捆绑在政府可控的一个视线之中，来监控中，啊，这种监控、这种绑架造成了很多的人权侵害。那先不用讲言论被封，而且因为有的人在这个微信上发表言论和信息受到政治迫害，那么由于随意的封号造成人的经济损失啊。另外，腾讯是我稍微更正一下子这个说明，它是在香港上市，不是在美国上市，但是在美国拿到了一个美股这个存证，可以在美国的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它是受美国的证监会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隐瞒了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是不是造成了投资者的一些损失？这个我们都在追究，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打好，因为这是我认为从这个案子入手，可以这个开始打一个言论战的这个攻坚战。就是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现在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全民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微信的恶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另外就是我们必须对微信还有腾讯这种公司开始开战。
嗯哼，而且我们知道，在微信实际上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人、外国人是在使用。
对，
他们
这个在中国有专家估计，在中国有1亿人，10亿人在使用，10亿人在使用微信，在中国境外大概有1到2亿人使用微信。所以全世界大概有12亿人，将近12亿人在用微信。
是，它的影响层面非常广。谢谢杨博士给我们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呢，现场讨论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季硕明先生，还有在我们现场的杨建立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致命疫情，习近平威望降低，权力却加强了吗？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